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我是蓝冰燕。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本书。那最近呢，我们会谈到一些罪的问题，尤其是个人的这个罪啊。
嗯，
因为前面可能我们说，哎，我们追求有一个高尚的品格，比如说我们会施舍，对吧？或者我们会宽恕，但是呢，奥古斯丁呢，好像就是有一点突然之间急刹车，就把这个视线呢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表面上我们可能能够成为一个乐于施舍或者乐于宽恕他人的人，但如果就是就奥古斯丁所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不重生，无论他在行为上表现的是多么多么的高尚，或者是看起来从属灵层面多么的敬虔，他可能都不能得到赦免，因为一定程度上只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他所活出的这些怜悯施舍呢才是被上帝所纪念的。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说的意思是，人如果不去恨恶罪，如果不去就是说在个人的这个罪的问题上呢去进行征战，那其实也很难体现出你的重生来。所以呢我们就会回到这个视角上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会进行到第78章，这个内容我想请冰燕帮忙读出来。
我们一起来聆听奥古斯丁的《论信望爱》第78章，何罪为小，何罪为大，唯由上帝判断。什么是小罪，什么是情节恶劣之罪，不应由人的判断力来判断，而应让上帝来判断。很显然，连使徒们自己也对某些罪取包容的态度。以保罗针对已婚者所说的话为例，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他也许没有将不以受祝福的生养为目的，而只为肉体欢愉为目的的夫妻性行为视为罪，以免缺乏自制力的人受自己的软弱诱惑而犯通奸淫乱，或者在撒旦的试探中被情欲引入其他不耻的死罪中去。若不是保罗又补充道，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上述性行为也许就真的不被看作罪了。然而既然我们承认保罗只是在以使徒的权威准许夫妻那样行，谁又能否认他是罪呢？另一情形也同样，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为己，保罗又写道，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若不是保罗随即补充道，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有人或许以为在此情形下，弟兄彼此相争不是罪，只有到教会以外求审才是罪。为避免有人自以为有理却受了屈枉，只想让自己的冤屈在法官面前得伸，保罗预料会有这种想法和申辩，便又说道，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保罗因而把我们带回到主的话语面前。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主还说，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如此看来，我们的主禁止追随他的人为属世的事与人争讼。保罗正是以此为原则才宣告说，那样做是大错。尽管如此，他容许在教会内由其他弟兄来裁决弟兄之间的这类讼案，只是严禁把讼案带到教会以外。很明显，他这样说是对软弱者之软弱的一种包容。正因这些罪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罪，还有我们在言语思想上所犯的更细微的罪，正如使徒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我们才需每日常向主祈求免我们的债，并真心实意地加上一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篇内容很长哈、啊。
嗯，
那其实呢，奥古斯丁他这一篇的重点呢，一开始从标题看好像他在尝试帮我们梳理什么是小罪什么是大罪，但是反而他把这个话题引入到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
嗯，
啊，尤其他讲到说甚至基督徒之间会产生一些用现代社会的说法叫做诉讼案件。
嗯
嗯，那我相信是不是两位应该也都见识过吧，
听过。
对，那有不同的声音的。
其实我也有困惑的。
嗯，
我记得我之前在这个青年团契的时候，
嗯，
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在哺乳期被离职、
嗯、
是孕期还是哺乳期不记得了、
嗯、
就是被离职了。
嗯，
然后呢公司也是协议离职嘛，但是后来她觉得公司赔偿的不合理、嗯、然后她又开始就是上诉嘛。
嗯，
就是要求公司再赔更多。
嗯，
其实当时我也有困惑，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呢？当然如果说是真的是不公，那应该怎么样去追求那个公平呢？
嗯嗯嗯，
对，
那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
对，好像也不是弟兄姐妹之间，他可能面对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哈。
对，就其实怎么说呢、嗯、我觉得一定程度在大家默认的这个想法里边、
嗯、
跟不信的人发生一些利益的瓜葛呀、
嗯、
好像比较容易过度就这个心态上比较容易过度。
是，
对吧？你比如说哎，我们可能很容易想到乖僻的人，你就用乖僻待他，对吧？就是、
嗯、他对你不公你就对他不义。
对对，当然其实回过头来看呢哈，这里边其实为什么说它很复杂呢，是因为当我们去解释，尤其是说这个奥古斯丁引用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的时候呢，
嗯，
很怕就是我们把这个道理引向了某一个非常非常狭隘的概念里边，比如说基督徒就是放在世上
吃亏的
基督徒就是不能争取任何的权益的。
嗯，
那当然假如哈，我们说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信仰最终的指向，就是我们在世上是做客旅的，
嗯，
终究我们是回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在这里斤斤计较也没什么意思？
我有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
啊、嗯、
就是最近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就是骑摩托车被人家碰了，不是撞就是碰了一下，然后就摔倒，就还蛮严重的，
嗯，
就要做手术什么的。后来找到了那个人，就是协商这个就赔偿嘛，本来就是说要不要去定责然后上诉什么之类的。
嗯，
后来他们就决定就是私下解决，就是他们发现对方也没有保险，好像也挺难的。
嗯，
然后他们就决定接受那个协议，只是让对方赔偿了那个医药费。
嗯，
然后我记得姐妹说了一句话，她说共享恩典吧，就是上主也有恩典给我们、嗯、那我们也给恩典对方，
嗯，
就不追究太多了，就这样。
我其实一定程度上会觉得当我们听到这样见证的时候、嗯、真的是要看当事人他的表达。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觉得你刚刚分享这个见证特别好，就是说、嗯、他说共享恩典吧，
嗯，
他不是说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得这么做。
嗯，
你明白吧？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看包括前面我们谈论到这个施舍，
嗯
啊，奥古斯丁一直强调的是你甘心乐意的、
嗯、是。
那么当今天我们面对对我们不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挑战是我能不能甘心乐意的做这件事儿，
嗯，
而不是我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嗯， 就用很俗的话来说，就不是道德绑架
啊。对，是是，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呀，
嗯，
可能更通用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一边按着我的老我血气去争取我的权益，
嗯，
但我一边又向神认罪悔改，
嗯哼，就是我放不下，
对，我要跟神来祷告。但是你知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试图从圣经、从弟兄姐妹的口中找到一个你必须要这么做，你这么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连上帝都同意你这么做，所以我就不会再去认罪了。
嗯。
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是轻装上阵，然后就努力的维权。
嗯，对，其实我刚刚分享的这个姐妹她说的话，其实让我挺感动的，就是当时教会也很多弟兄姐妹去关心啊，是这个姐妹的妈妈，也是一个姐妹来的，就是这个事情差不多结束之后，我就听到她这样的分享，就是她说对方也不容易，她说我们也得到很多主的恩典，她说那我们就共享恩典吧。
对，
她是这样分享，我觉得是就是听到这个说法觉得会心里还挺温暖的，就是虽然我不是其中任何的一个直接的当事人。
是是是是是，这话题对乐琪来说会不会有挑战？
嗯，目前没有太多遇到这种情况，
嗯，
所以也很难想到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嗯，
对，但我觉得奥古斯丁在这里，他我认为他不是说作为基督徒你就别人打你一拳你就心甘情愿的接受，就 OK 了。
嗯，
我觉得他是在这个里边是想要强调我们都是一个欠债者，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互相的去宽容和原谅。
对
对
对，就是重点不在那个表面上的行为。
对对，
嗯，因为那个东西说心里话作为人来说挺容易做到的。
嗯，
对，为什么呢？就是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卧薪尝胆的故事，对不对？对吧？就是其实内心真的是恨意滔天，但是呢表面上趋迎缝合，这都很正常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奥古斯丁是真的想把我们引到哪里呢？为什么他在标题前面呢他说何罪为小何罪为大，但后面他讲了一个叫做唯由上帝判断。
嗯，
那么当然呢就是这个点呢就是主要回应的是他整一个篇章里边讲到的，说哎，弟兄跟弟兄之间发生这些冲突，或者说是一些甚至是到诉讼的程度，里边有一个解释我觉得他还蛮有意思，他说其实保罗呢是站在一个软弱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希望这件事呢就得到一个双向的或者更多的一个造就。但是就像刚刚乐琪说的一样，嗯，奥古斯丁也不是想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说你这样做就好了那样做就好了，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们身边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去识别鉴别到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那个罪性的那个部分，不然的话呢我们可能又陷入到另外一种律法主义。比如说我就是这个人不计较，你不管怎么样的侵犯我，怎么样的去伤害我，我都完全的包容，我都完全的就是所谓的很多人叫毫无底线的，就是承受那些不该承受的东西。
嗯，
但是这个本质上并不是因为类似于刚刚乐琪提到说，哎，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欠债的人，
嗯，
而我呢即便可能没有所谓的能力去达到所有人的满意，但起码呢我不会再额外的去制造更多的张力更多的冲突，就好像中国老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嘛，
嗯，
对吧，那我让这个仇怨哎在此终止，不让它蔓延不让它生长，其实这也是一个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光的一个作用。但更多的时候真的我会觉得我们信主久了之后，我们会逐渐忽视掉我们罪人的这个本相，或者罪人这个词语它就变成一个非常轻飘飘的标签，而不能真实的践行在我们当中。比如说举个例子，当基督徒聚在一块儿去讨论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呢？我们认为这个苦难是外加上来的， 意思是我本来不该承受这些东西。
嗯，
但是每当我们又回到真理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我们又会用这个所谓的神学理论告诉自己，我承受什么都是活该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实际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挑战。
嗯，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忘掉了，哦，我是个罪人了。
嗯
嗯，
而当我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意味着说无论我经历什么都是应该的。
嗯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保罗也非常清楚人性本身是什么样。
那当然。
就是他没有强调说啊，你们发生一些这个争执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 嗯，
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想要去维护自己。
他会被放大的。
对，
嗯，
所以保罗还有奥古斯丁在这里更多强调的就是，你们不要为此去为了属世的事情去有争执，
嗯，
与人有争讼，
嗯。
就是他把那个人性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把它放大了。
对对 对，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人如果说被冒犯到了，他就很难说拿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当做自己的捍卫，然后去支持自己人性本来想要争取的那个东西了。
是，
对，
嗯。而且其实当我们仔细在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奥古斯丁所举的这种例子确实一定程度上它还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它并不是常常在教会里发生的，更多的时候真的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相处过程当中一些很微小的事情，比如说某人说了一句话，甚至啊我说的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啊一块儿，你们两个一块儿走，我们碰面了，我先跟乐琪打了招呼，没有跟冰燕打招呼，心里会不会开始嘀咕呢？哎，他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怎么样呢？对吧？就人性这个东西本身，其实在我们说蒙恩得救之前，我们几乎就可以把人性等同于罪性。
嗯，
你的自然而然的反应是罪性的表现。有时候当我们说到为什么，哎，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不能总是讲祝福呢？你讲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我是配得这些祝福的。前段时间听到一个说法蛮有意思，他说现在有一些教会的讲台上站着的不是牧师，是按摩师，那他讲的都是祝福，就是怎么让你听着舒服，让你觉得这个真理啊，这个福音真好，这个信仰真好啊。我不是说人不需要被安慰啊，但是我们很显然知道，就是从罪人的这个视角上，真正的安慰是管教，对吧？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最重要。但就像我们讨论的一样，真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被侵害了。如果沿着这个想法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也在侵犯我们。
嗯，
对吧？
这个想法太可怕了。
比如说保罗就说，凡被管教的事，一开始心中并不觉得，对吧？就是后来才结出义的果子，就是
是。
然后我感觉就是在这一段，虽然说整一段他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标题，但是其实这一整章他都在暗设、暗含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罪是大的，什么罪是小的，唯有上帝去来判断。
对，
那也就是说侧面的告诉我们不要互相去指责，然后不要互相去定罪，因为可能我们认为大的罪其实在上帝眼里面是小罪。
对，
然后我们所认为的小罪实际在上帝看来是一个大罪。那如果我们已经互相去定罪、互相去指责了的话，感觉就是去什么抢夺了神的这个权利，然后我们互相为神，然后互相去指责对方，互相给互相定罪。
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这个罪就是还好，不算很大，没关系，这个也是需要去谨慎的。就是他这里提醒到只有上帝来判断，那我们自己意识到是罪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是要谨慎，而不是说他是大罪还是小罪了。
嗯，因为这个真的是 就还是回到人性这个点呢、啊。
嗯，
人性是喜欢找方法，
嗯，
就是找到一条方法，就是比如说，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都内心期待过这样一种生活，就是既能够满足我个人的意愿，同时又不得罪上帝，失去福音，
两全其美，
对，这样就最好了。
就是都想靠自己的方法来满足上帝的心意。
嗯，不一定是叫满足上帝的心意，
嗯，
就是是可以符合上帝的标准，从而满足我的需求。
哦，
就是满足上帝的心意，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是我自己的心意。
对，
但是呢，
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对对，就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们读书的时候，尤其考试之前，老师会不会提供一些考试小妙招？
嗯
嗯，
比如说
考点嘛，
哎，阅读不是不是考点，考点你还得自己学嘛，你得理解嘛。
哦。
但是呢，比如说有什么选择题。三短一长选最长对吧，然后实在不知道呢选 C， 因为这是正确答案最多的、
这是老师给的吗？
诶，有一些老师会这样说的，
这样子哦、
他为了你
实在不会的时候，
对对，他其实也是为了你好嘛，就是让你可以得到一个分数嘛、
嗯、
然后说数学题呢就算你什么都不会，起码写个解也能拿一分，就类似这种东西、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真正掌握它不重要，我得拿到这个分儿。
嗯，
对，我突然是这种感觉、因为你看刚刚讨论大罪小罪，就真的只有人才会这么想，
是
在神那个视角里边罪就是罪，污秽就是污秽，不圣洁就是不圣洁。
嗯，
但只有我们去分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犯这么一点罪不至于吧。
对，就跟好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个点，
嗯，
就是最开始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
嗯，
就是有罪和无罪吧，
嗯嗯嗯，
具体我有点忘记了、其实就跟那个非常像，
嗯，
就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你不干净一点，就是一整个都不干净了，
对对对，
对
是是，所以其实分辨大罪小罪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我刚刚在。这个读的时候我也在想另外一件事儿，原本啊可能这件事儿是个小事儿，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录音，
嗯，
那录音的时候呢怎么做其实都无所谓，哎、
哦、
怎么做都行，
嗯，
但是如果我们之间因为坐的位置而发生了一些分歧，或者说你觉得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收音效果不好，或者那个位置呢更通风，或者那个椅子更舒服，不管怎么样了，
嗯，
因为这个呢彼此之间呢发生了一些摩擦甚至争执，你会发现原本这件事儿其实别说是个罪了，就连个事儿都不算，
嗯，
但却造成了罪。
嗯，
所以你看圣经里描述罪它的特性就是像教一样，
嗯，
我们真正要警惕的，严格来说，在我看来，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它延展和发挥的那个部分，
嗯，
因为说心里话，犯罪是人的本性，
嗯，
犯罪是人的本性，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哦，我们谁能无罪呢？对啊，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这件事儿，
嗯
嗯。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靠主不断的去征战，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具体的去看究竟什么罪是大罪，什么罪是小罪呢，其实圣经里边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定语吧，就是耶稣说过唯独亵渎圣灵
是不可赦免的，
是不可赦免的、哎，这个时候人就开始琢磨了，究竟什么罪
怎么样才能避免那个
亵渎圣灵的，
嗯，
我是不是只要杜绝了这个罪，我就可以任意的犯罪了？
不停的找空子钻。
对呀、对呀、
确实。
你想一想，律师这个职业是干嘛的？
脱罪吗？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你看，一方面是人，就是人在分辨大罪跟小罪的时候，哎，我们就拿两个人。中间发生了冲突啊，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哈，那么确确实实有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对对方造成困扰，可能他这个行为 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一种罪带来的结果和影响。但是如果另外一方因着对方所犯的这个错误紧紧地抓住不放，不仅呢是不断地控告对方，内心也有深深的苦毒而得不着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真理福音的安慰的话，那是不是产生了更大的罪？
确实。
总的这样来想，就是反正这个罪呢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可避免了，但是如果仍在最终沉沦就是继续下去，那就是一种更严重的，我不要说它大还是小了，就是更严重的罪行了。
对，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类似的游戏，或者说是那种看过类似的画面吧。就它是有一种此消彼长的那种状态。就是说什么呢，像保罗说嘛，我有两个律在我里面嘛。那他是感受到那种征战，那这种征战它具体体现的就是说要么是我这边强盛，要么是你那边强盛。所以在我们里边呢，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了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真光，这个真理的福音在我里边成为这个力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面对老我血气，包括这个撒旦的控告啊，来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恶的这个势力啊，他也不断地侵蚀我们。那如果我们一时的软弱了，其实理论上来说是这个罪蔓延了。这个罪蔓延了，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黑暗啊，当光小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那个黑暗的面积又增加了。而光强盛的时候，黑暗的面积就被掩盖或者说被消除了。所以我们今天去思考罪也好，思考尤其是啊，我如果回到个人的主体，我有没有利益受损。那我们就看这个利益究竟是什么，你看中的这个利益它关乎什么，甚至有时候我在想哪怕关乎你的信仰。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你被关在家里，你说你不可以出门了。那你就在想我不能出门怎么办，我还得去聚会呢。我还得去主日崇拜呢。然后你就抗争，那我就在想这种抗争是真的只是为了要去参加主日崇拜而去抗争吗？
还是你觉得你的自由受到了限制？或者说你自己的意愿受到了限制？
对，
确实之前也听过很多空中辅导，就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寻求帮助嘛。就说如果我的丈夫禁止我去聚会怎么办，或者说我家里人逼迫我怎么办。其实也听到过类似的安慰，就是说如果这个逼迫真的很强烈，你去抗争反而是适得其反的。那首先一个在行为上顺服，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坚持我们的信仰，
对，
追求其他的方式来敬拜主，那也不是不可以的。
是
因为从历史历代一直到现在，就是不管是小的逼迫还是大的逼迫，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大到可能这个政策上的，
对对对，
小到这个家里面的，那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敬拜啊，
是的，
去聚会啊，
是的，
但是信仰仍然是可以坚持的嘛。
对、
类似的一些东西了。
对、所以我就在想，你看说我要敬拜神这样的一句话，它究竟在表达什么？我要敬拜神跟我再敬拜神它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你看他在书信里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然后他就开始列举，难道是患难吗，逼迫吗，刀剑吗，饥饿吗，等等这些，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列举出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思考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真的没有任何的理由说因为外界的环境导致你没有办法亲近主。
对，其实就是再次读到刚才我们谈论的这个与人争进或者说争讼啊，我就想起我自己跟我们家先生之间的争执。之前我会觉得就是难道我不可以为了一些事情跟他争执吗？但是最近我跟他的一些争执，我就发现可能我在争执的过程当中我就偏离了，已经不是为了原来那个对错的问题，
是
而是我心里这口气
是为了你自己。
对，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要想跟他争辩，
嗯，
为什么你就更有道理呢？
嗯嗯嗯嗯，
对，就是可能是这个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是，
但是过后如果安静下来思考的话，就觉得没有必要。
对，
即使我没有办法表达我心里的那个很想表达那个正确的东西，我以为正确的东西，那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即使说赢他了，他也不一定理解，
嗯，
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偏离，那就更不值得了。
对，
就是已经是陷入在这个彼此争了口气当中了。
嗯嗯，因为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缺乏一个视角，叫做灵魂视角。
嗯，
我们很少从灵魂视角来看待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嗯，
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和情绪嘛。
感受，嗯，
对，我是觉得啊我很不开心，但是如果我们从灵魂视角来看呢，啊，也许这种不开心恰恰是一种推动你让你能够降服在神面前的一个机会。
嗯，
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没有形成这种条件反射。
对，又或者是更深的去看见对方灵魂的需要。
啊，对，
或者说他心里底层的需要。
嗯，
因为人在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会意气用事的。
嗯，
但是如果你去倾听的话呢，那就不一样哦。
嗯，
你可以听到更深层的东西。
对，而且有一个点很重要啊，就是我常常会想到耶稣，包括很多门徒都会嘱咐你们要彼此相爱。
嗯，
你会发现爱的一个实质是互相的扶助，
嗯，
而不是改造。
嗯，
很显然呢，就是因为我跟冰燕我们各自都有家庭，所以呢，嗯，我们是非常习惯在婚姻当中在关系当中改造对方的，或者试图改造对方。
嗯，这个是可能是潜意识的。
对，因为那个逻辑其实你要摆出来很容易的，
嗯，
就是你把对方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就是，对吧，
嗯，
就但是呢你会有一个，嗯，前两天我跟我太太聊天还很搞笑的，就是她其实对我个人的这种卫生习惯不是特别的满意的。
嗯，
就我所说的卫生习惯，比如类似于做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灶台的卫生啊、洗手池啊等等这些。
嗯，
她通常呢就会带着一种有一点点就是不满的情绪会跟我说，你弄完你自己收拾啊。过了头呢他也是还是自己去收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逻辑是我收拾可能也收拾不干净。
嗯，
啊，然后我就调侃他，我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活该。当然开玩笑，不是真的这么想。
嗯，
然后接着他说不是啊，你也可以改变的呀。
嗯，
我说那我改不了怎么办，或者说改不到那么好呢？他说那你努力啊，对吧。其实你看这种沟通里边真正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嗯，
你改变到一个足以让我满意的地步。
嗯，
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标准，你应该往最好这个标准去，但是你发现那个最好的标准是我定的。
这对话太典型了，
是不是？
是挺有意思的。我又再说一个经历啊，啰嗦一下，就是我跟我的先生倾诉，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要怎么样去改变，
嗯，
然后结果他就听见我这个问题里面又有另外的问题，他觉得我，我还是讲这个事情，就是我说我需要去康复，但是呢，我觉得医院的医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嗯，
他找到了一个点，他说你为什么不信任医生呢？然后跟他讲完我就很泄气，
嗯，
我说你为什么要抓住我的问题，我只是想向你倾诉我的烦恼。
嗯，
后来我也在想，
嗯
嗯，那我为什么不先接受他。
嗯嗯嗯，
好，我确实我不应该不信任医生。对，我先改变我的。但是往往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抓住我的问题，我抓住你的问题，最后我们就忘了我们在沟通什么。
是是，
所以我感觉也难怪这个地方说，不要把教会内的事情然后放到这个外面去让别人去定。
对，
就跟不要把家里面的事情放到外面让别人去看去定一样。
对，
有时候很多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李诺的问题，就是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如果用到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那个 MBTI，
嗯，
就感觉就一个是非常随性的人跟一个非常这个
严谨
的人的一个区别，
嗯，
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然后冰燕，冰燕姐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跟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的一个问题冲突。
是，
但有时候就是只是两个人的形态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造成矛盾。
嗯，
就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就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就小摩擦。
嗯，
但是有时候这种小摩擦，如果就是按我的这个感觉来看，就是如果早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两个人的差异导致的，就会慢慢演变成两个人互相看不爽对方。
嗯，是，
然后就变成最后可能就吵很严重的架。
嗯，
这样子。
嗯嗯，
这就是网上那些男女对立，有的人就说这样的人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
女人都是怎么样，男人都是怎么样。
是的是的，就成了性别
对
立的一个局面了，
制造战场嘛。
对，
然后其实除了我就是在乐七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一下，我们虽然承认人的性格不一样，哎，彼此之间相处会有一些张力，但是啊，还是不要忽略个人的罪性的部分。就是说到底，最后人还是为自己去活。
是，
即便哈，我是说，即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即便那些讨好型的人格，他其实也具有攻击性的。
是啊，
他的攻击性是用看似迎合满足对方的这样的方法，以达到掌控的目的。当然具体的我就不懂，但是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你会想，最后我们其实都在罪的蒙蔽之下为自己而活，但很显然就缺少了就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灵魂的视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我们更具体的讲，教会里的人发生冲突，包括亲密关系当中人们发生冲突，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你是按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在要求对方。虽然我们说教会里罪人最多，但我们很少带着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心态去跟任何人去交流。我多说两句话，但凡我说 A 对方能接上 B 然后接上 CD 啊，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合拍了，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好朋友，这样的人我们在一起就是很愉快的。然后久而久之你就形成一种完美的观念。我在过去真的在教会里边看到弟兄姐妹之间尤其产生经济纠纷。我有一个好项目推荐给你，我们一起赚大钱。我们姑且不说赚钱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了哈，就起码就是因为你觉得对方是个基督徒，他不应该骗你，或者叫不应该让你受损失。因为我们知道投资这件事儿不一定是被骗，它只是有风险而已。也就是说你无论跟人任何人，哪怕你自己做投资都有可能会失败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儿发生在了基督徒之间，所以就让这个事情的后果变得更加的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两个人彼此不再见面，不再沟通，不再交流，甚至诉诸于法庭，甚至最后这两个人都不到教会去。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到教会来，我们之所以说我信靠主耶稣，我要得的是那个永恒的赏赐，但是却因为今生一些真的放在永恒里看都看不见的一些利益，而导致我们可能会错失这样的一份救恩。那究竟哪个划算？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当我们今天从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何罪为小何罪为大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充足的心理准备其实一定程度是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被看为罪人，所以我们都是欠债的人，而用一个欠债的心态来面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够的，自己是满足的啊，就好像耶稣讲的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哎，你看我每个月进食，对吧？我还十一奉献等等之类的，就仿佛这些东西都成为我理应得着祝福或者是得救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是正因为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恰恰就是相当于是抹杀掉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 他的救恩是我们不配但给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配得所以换来的，不是你用积分换的。
嗯，
就这种感觉。
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也一样，不要总是觉得别人亏欠了我，而是就像圣经说的，是彼此常以为亏负。
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些问题假如说我们展开来细聊，可能每一个方向都能够去挖到更深的，但是至少在今天这一篇呢，我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就仿佛他标题后面说的，都要由上帝来判断。
嗯，
我们要时刻训练，就是不是立刻的要知道哎，这件事儿究竟对或者错，而是要习惯训练自己，无论任何的事儿呢，都来到上帝的面前，
嗯，
来寻求上帝的安慰。可能上帝的安慰是一种责备啊，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件事儿上越过了一些边界，或者是随从了肉体的私欲，又或者上帝就亲自的来抚慰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看到这个人的冤屈就是被释放，但是真的每次我想到耶稣基督说你们因信我世人或者这个世界就是与世界为敌的，而人们会因为你的信仰来逼迫你的时候，我就在想啊，那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有可能哈，有可能一个基督徒一辈子是含冤而死的。
嗯，
那其实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冤，就是我在思想这个冤的这个感受哈，
嗯，
如果我在乎对方，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认为是对我的一个判断的话，
嗯，
那他的误解就是一种冤屈。
嗯
嗯，
但如果他是一个跟我不相干的人，他所说的每一个决断也不能决定我的价值的话，那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就不是冤屈了。
对，就跟冤屈没关系。
对，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前几天的一个小事情
啊，
就我们家孩子，我说你这样说话我很受伤，他说我就是要让你受伤，他说不要爱我了，我说没关系，我觉得主耶稣爱我就行了。我说你即使伤害我我也不怕，我说我不觉得受伤了，我说因为我觉得主耶稣爱我是最重要的。然后后来他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是在反抗，我说即使你不爱我我也是爱你的，就像主耶稣他也永远爱我们，即使我们不爱他他也爱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点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对我讲的话是怎么样的，如果我看重的是上主对我的判断，
对，
而不是这个人对我的判断，那就不存在冤屈或者是类似的东西。
对，如果从我们的感受来看，我们真正在意的就是那个我们唯一在乎的那个对方他怎么看我们，
是
除了他的看法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未来我们会不会经历一些逼迫，那这些逼迫里边包不包括一些污蔑一些重伤，那这些东西在一个真正跟神有真实的活泼的关系的人看来是什么样呢？
就有一点像是什么，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一件事情呢认可我的人总之都是会认可我的人，然后我认可的人他认可了我，证明我做的可能是符合这个事情
的
那我做了这件事情不认可我的人不认可我，那么其实这个不认可我的人我可以从不认可我的人身上得到一种认可。非常绕。对，那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有人逼迫你，有人冤枉你，如果那个人是仇敌，那么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来自于仇敌的认可。对，那好过就是你认可的人反对你。对，你认可的人反对你，那可能确实是有点像是被冤枉了。
对，
或者是就是
做错了，
对，心里面就会难受了。但是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对的人然后说你不对，那负负得正。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最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呢？因为上帝从来不会冤枉人。
是，
他如果说你错你真的错。
是的。 挺有意思的，
所以心里踏实了吧，就是那种很踏实的感觉，上帝不会跟你玩心理战术。
对，或者说现在明白了，就是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方向，而不是模棱两可的。
对对，当然这个挑战仍然是存在的，甚至真的我越来越同意了，类似于是奥古斯丁包括 C.S. 路易斯可能都有过类似的观点，就是一个人最好的生命就是青年到中年差不多，哎，就可以走了。对，要不然活得越老就是犯错越多
越迷糊。
对，求神怜悯吧。哦，我相信就是好像加勒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个人在神所赐的这个年岁里边，恩典和力量都是时刻伴随的啊，只要我们时时的来寻求上帝。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共读，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我们认为是公平的，也有我们认为不是公平的。我们总想借着自己的意愿来去自己去定夺。主，求你能够赦免我们这样子妄自尊大的罪，求你能够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世界一切的争执都是由你来定夺。求你能够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赐给我们互相宽容的心，使我们学习如何去包容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使我们也甘愿为了你而去受苦。主，求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带领我们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